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下午我在基金会图书馆三楼，碰到应该是观音县的一位董事，你们叫董事还是什么？监事。他问我说：“礼拜天怎么没去参会？”然后就顺便跟我提起来说，之前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儿了。在观音县有过一场演讲，然后他就说类似那样的文章要我多写一点。我说那个是我讲别人誊录的，你要我去写那么长的文字，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不过最近因为都在写文章了，所以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那么他也特别跟我强调，因为他知道我的立场，他就特别跟我强调，不是不是心理学去用佛法的概念，而是佛法借由心理学的方便来表现。觉得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佛法有它佛法自己非常不共的修行的方法啊。那么当然佛法它的概念、它的理论不排斥任何一个科学、任何一门世间的学问或者是技术来采用，可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事情，大家都比较在现在讲这种方便法，其实大家都会把以为真正的正法要讲得非常非常的难。我一直认为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当初我就听到妙净长老讲啊，如果周立盘都切那么笨的人啊，他比起我们现在很多的知识分子，老实讲可能不是那么灵光脑袋瓜啊，记忆力那么差，对不对？他都可以用正法药成就四果阿罗汉，是具解脱阿罗汉啊，还不只是会解脱，是具解脱阿罗汉，而且能够产生四禅妙定底下的神通。所以由此可知，正法药不应该是难啊，而是我们今天给他放进去的变数太多，让他乱了，让他不容易操作了，让他复杂了啊，其实是这样子的。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去凸显大乘不共的法要啊，就是菩提心的这个修法，怎么样能够让任何一种解脱的道地能够产生不可思议的解脱力量，这倒是非常要强调的事儿。所以其实最近已经，今天是第二个礼拜，14天了，我设了部落格也刚好满2周啊，泼了14篇文章，算一算大概有3000多个人，现在每天大概都有250个人的流量。不过来逛的人是有了，愿意留下只字片语做回应的是不多啊，我还是希望大家不吝对话，因为有对话才能够引导那些来逛的人去深入阅读啊。因为我的文章都不算是长篇大论，希望都是抛砖引玉、笨鸟先飞，引发思考，而且重点不在于给答案，而是引发那样的自己去寻找道次第的一种意乐，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想法。那今天我把我的文章分类最后一类摆进去了，我自己在编这8个分类的时候有净行果的分类，稍微讲一下啊。净的部分呢，我其实以缘起为主啊，就是以正观缘起为主，因为缘起是一切所知境界的体啊。那么约唯识论来讲的话，就是依他起，对不对啊？一切法都是依他起性而安立有相的啊。今天会谈这个事情，所以我把我的净体啊，这个所知境的体放成缘起，然后呢行呢我就用4念住。四念住我当然不用我们一般4念住的方那个名词啊，今天我写了观呼吸啊的2种方法的一种比较。那当然了，观受啊，观受是苦，我也不会用这样的，因为感受跟想法是不能分开的，于是我就说它是情绪跟想法的一种共舞。然后观心呢，我就探讨一些 当然就把大家都以为唯识学是佛法的心理学，那我就把心理学跟唯识学拿来在心理所呈现的现象上做一些比较说明，啊，就是用来比较世俗地观心的方法。观法呢，其实法主要是名句文跟你要所指的那个实相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定一个名称是语言跟现实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用我对于生念处方便止观在一切的随想境界当中，可以用散乱心可以起思维的道理，引发那些外行不会去修止观人能够顺着这个道理来去想想，啊，想了有兴趣了，我们就会在慢慢的后期呢引发比较一些正法要的道次第的一些实际上资料的分享，啊，那现在我还在解决影音资料连结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只要有意愿一点，啊，我就把一些妙音长老哈，啊，以及影音的东西抛在 YouTube 或者是任何影音的网站，他们就可以连接到那里去自己自个去看，那引发一个从外人慢慢去熟悉佛法的正法要修学道次第的一个过程。那这是行，行就是四念处，所以它又变成四类，对不对？那么果呢，是今天摆上去的，我把它摆成叫做一路涅槃门。那么果在唯识来讲的话，就是两种圣果，一个是自解脱的涅槃果，一个是他受用的般若智慧。般若是用来断自己的我执跟法执，但是体现到的一种妙用呢，是讲经说法。那么涅槃呢，是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体现那种不受系缚的解脱本质，所以我就谈一路涅槃门。当然了，你说一切法如也可以了，你说自性涅槃也可以，你说无住涅槃当然也可以，所以我打算就用今天案例的题目，明天可能会po一段文，让这八个类别都圆满了。那这些是果，对不对？所以缘起是境，四念住是行，那么涅槃呢，一路涅槃门就是果，当然含刮了般若在里面。那么再者呢，这以上呢都是体啊，以上都是体，净行果我都把它设为是体。那么它的相是什么呢？相我就用看图说故事。我可能会用一些，当然第一篇我用的是有一位学长给我的图，后来会用很多的照片。那我用来表示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放眼望去六根所触对的六层境界，我就用照片来取相，取下来的相来统合性的把前面的进行果啊混合说明啊，混合说明，我就把它标为叫做看图说故事啊，这是我的相。那用呢，我就给它命名为我的一个学生啊。那当然开始是用我大陆的一个二十岁的孩子哈，他有他少年维特的烦恼，用他来引发一些我们关心别人的烦恼，乃至于这些可能我想老参或者是懂得諮商的人都知道，其实当事人的问题都会引发自己潜在的问题，所以当你在利他的前提底下也会碰触到自己要解决的功课，所以我是觉得就利用这样子来谈到整个佛法的用，佛法的用其实就在自利利他啊。所以我就用我的一个学生来谈谈一些諮商辅导啊，陪伴，乃至于而后会谈到临终关怀的一些临床个案的经验啊。那任何陪伴的经验都是我们熟悉了瑜伽止观乃至于佛法的修行之后，应该找到自己的一个舞台啊，一门深入做下去的事儿。所以这是我大概的安排。这个安排，不过因为很多人也不晓得我这些文章那么杂的分类背后要讲什么，所以我特别用这样的道理，因为我们这个班算是跟着我最久的一班啊，从以前一开始的礼拜一一直到改成礼拜三，所以很多学长都那么长的时间一起来跟我共同熏习瑜伽止观。 那么舍达生论我是用来稍微做一个总整理啊，而后我们希望这个班就变成我常态性反复开的班啊。那我们继续礼拜三的课，而后礼拜六下午的课阶段到圆满之后，我会重新再讲啊。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堂课不同的方式来整理它，把整个瑜伽之观的道次第、道理跟方法反复的去讲啊，变成一个常态性可以修行的共修团体啊，一个道场，大家互持，大家互相提携，这是一个想法。那么不是为了要推销那个东西，而是希望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大家在各自忙的情况底下，可以借由这些资讯，如果你们都还能够熟悉电脑的话，希望能够用这个平台来交流想法，来厘清自己一些在修道次第上的不确定的部分啊。小餐很难进行那我也不生其扰的要接电话，所以我是觉得给个平台，大家到这边来讨论，讨论的结果也没什么隐私，对不对？都可以大家分享，这是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我个人po的文章不希望是长篇大论或者是文言文啊。有学长建议我这样做，后来我还是不决定这样，而后可能另外有一个网站性的分享软体，那我就到基金会这边来连接就好了，我就不用自己去搞那么大的复杂的三藏十二部经的东西啊。我会在这边把演讲的一些资料啊，三藏十二部经整理的科表都可以去做连接，那属于那些行家他都可以去寻线找到这些资料，何况还有很多其他的学习网站跟资料的来处，只要有人能够检索好了，波罗就好了，我只要引路告诉大家往哪里去就可以了，我不必让我这个地方什么都有啊，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好，大概简单先这样讲一个缘起。我们透过每个礼拜一次这样两个小时的讲解，老实讲都是片段片段，那讲片段我自己可能因为我有准备，我有整个的梗概，可是对很多学长边听的人会有一种困扰，会像瞎子摸象一样，见树不见林。那今天这堂课有一点点我的想法，是希望把前面两堂课能够贯穿，做个节前，再去连接到今天要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圆明为净，于一他起自性中区别相貌的这个遍地所知升起的过程。那么我们前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我也写在白板上，我不晓得各位看出来看不出来没有，上礼拜我在谈的是一个非义非不义啊的一个辩证的方式，它用来辩证这个我们所安立的依他起、遍计执跟缘生实到底是一件事儿呢，还是三个独立不同的观念啊。那答案当然是非义非不义，它不能说是不同的，但是你说它完全三者都相同也不对。各位如果还有残余印象的话，它的关键应该是这样子的，我把白板上重新叙述了，应该是这么说呢，即此依他起自性，也就是说所知三相依他起、遍计执、缘成实都依于谁建立的？都依于依他起自性。依他起之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心啊，就是内根身外七界通通都是什么十一个识的分别相。那十一个识的体是谁？阿赖耶识，对不对？是阿赖耶识跟意识啊，就是前六识，前六识就是能熏啊，对不对？阿赖耶识是所熏啊，由六前六识的作业熏回来阿赖耶识，成就有漏种，有了种等待缘起又现成六意识的活动，对不对？六意识的活动又回来熏阿赖耶识的有漏种，这种种生现现熏种的过程，就是一切法得生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们把它称为所知一，所知一就是一切所知境界升起的道理，这样够明白吧？所以有这一切，不管你以为硬邦邦的外气世界 或者是其实也蛮硬的哈，这个根深，乃至于你今天不可知其形象的种子相续，乃至于我们今天以为有一个人呢、啊，三世往返，对不对？在流转的那个假名的我的概念，不管是什么，所有你可以以为的生命现象的一元事儿，通通都是阿赖耶识，也就是说依他起相。但阿赖耶识不是只有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如果不能够变现前六转支的作用，那么它的熏现关系就不成立。阿赖耶识的熏现关系不成立，阿赖耶识就不名为阿赖耶识。不要把阿赖耶识当作是一个呆呆笨笨坐在那边什么都不会的东西，它也不是这样啊。那么当所知的道理比较清楚了以后，那么由他所建立的三相都知道，这三相通通都是依于阿赖耶识缘起的依他起之性所建立的三个异门分，对不对？好，这是上礼拜所讲的。什么异门分呢？我白板上稍微写了，有什么？由遍计所执相啊，由这个什么叫遍计所执相？由名言来说，因为三自性或者叫所知三相，通通都是名言假立，对不对？请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如果就非义的这件事情来讲，是讲这所知三相，它的体都是谁？依他起之性，依他起之性就是阿赖耶识缘起三相的关系，就是种生现，现熏种，前六世熏阿赖耶，阿赖耶成就了前六转世啊，这样子的一个现啊熏种种生现的关系，这个是一切法的共同依止，依他起自心。可是依他起自心既然叫做依他，他也能够被一切法做所依止，对不对？谈他被依止的这个特性，我们设他为依他起自心。谈依止他所生出来的相，我们讲它是什么？遍计所执，对不对？了解依他起所安立的种种相永无有性，讲它空寂，讲它无自性的那个特性部分，我们称它为圆成实。所以异门分是由哪里假立的呢？是由遍计所执相来假立的。也就是说，如果我必须要说依他起自性的特性的话，我只要一要说明这个特性，我要为别人说，我自作证，我能够作证阿赖耶识缘起，我就开悟了。可是我要为别人说的，我要别人说，我就不能不假借的什么名言嘛，假借了很多的名词概念嘛，假借了很多的升起之地嘛，假借了很多三摩地修行止观的所依所缘嘛，让你建立起一种思考思维修或者是一种自证量的体会，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要安排很多这种方便？这种所有一切方便，凡是有相法通通称为什么？遍计所执相。由遍计所执相我安立了所知三相的一门分，对不对？所以就非不异，有差别，这个部分是从遍计所执的三个特性。哪三个特性？第一个讲被一切法所依止的那个特性啊，叫做依他起之心，就依着依他起所生出来的事意显现，我们称它为什么？遍计所执。了解这个遍计所执体根本无所有性，永无有性，永无有相的这个特性叫做什么？圆成实之心，行不行呢？所以如果你要谈非不异的部分，是就遍计所执相的安立来说的。如果你要谈到非义啊，非义共依止的那个部分，我们是就依他起之性是一切法所依止的体性来说的，这样了解吗？所以有些人在当我讲解到依他起之性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依他起之性为什么不讲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只是个道理，老实讲这个道理不可知不可见，你用想的都会落于言说，都会落于能所，你去想破头，它还是你的虚妄分别，懂吗？那是用你的六意识心在想。 所以在我们的经上啊，唯识论处处说，如果你不见真如，是不可能作证依他起的。所以依他起的缘起性，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在见到位开根本无分别智之前，只能够说说道理而已。那么道理用说的，用你的大脑去理解的，不管是说的那个人，理解的那个人，脑中所有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通通都是骗计所之相，对不对？好，这是我要说的事情。所以当你要去解释所知三相的时候，你通通都得要用谁，骗计所之相。问题只是执与不执，你知其意，对不对？不立之信见，那么你可以往圆成实走。如果你执了，对不对？产生了自信见而又颠倒妄想，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一直不断的困守在三界流转里面，你根本见不了依他起的。不要以为你学了缘起性空，你就能够自证依他起。那你理解它是道理性，跟你作证它无分别智的现前，那是差天差地堆啊，不可同意同语之。啊，这是我一开始要节前要谈的事情，所以我说上礼拜白板，你们回去再看看就知道了。讲非义的部分，我谈依他起；谈非不义的时候呢，我约片计所知安立的三个义门来说。这样各位聊吧。好，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道理。当然，不管是依他起、片计执，它的真正所显的圣义都是什么？二空真如，所以你当然也可以约圆成实之性来谈非意义非不义，对不对？啊，它可以随缘起一切的相，它也可以显现无自性啊。所以在很多的经跟论里面都常常讲这句话，什么叫无所有差别中而有差别假立，对不对？这句话其实就在谈有无二见灭无余的那个中道实相，但是。灭有无二见并不代表不可以有不可以无，约唯识来讲，你只要真真实实的讲有是在什么条件下有的，无是在什么条件下无的，那么对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不会产生误会。这个也是用言说来体现中道实相的方法，因为中道实相如果变成是一个什么都不可以说的，那佛法是不可能用文字啊，言说来让人开悟，帮助人明白这个实相。所以我们要讲法，一动到言说，一动到心缘相，就一定要用到谁？片计所知相，请注意这个字儿。那用片计所知来说依他起，来说片计执，来说缘能识，那不过都是你心中所升起对他的意象，对不对？你要就这个你所建立的意象来误入真实意，那需要有一点点止观修行的功夫。所以在唯识观里面，整个修行的功夫都在解决什么问题？语言跟真实的问题，对不对？语言是怎么样表征真实的，你怎么样不困守在语言的我执法执里面而能够入到真实呢？而你能够用语言而不受语言的系缚入到真实，又不把真实变成另外一种类似于语言的状态，这是本事，这需要训练的。所以整个唯识教观就是在训练从语言跟现实之间的关系了知，我可以善用语言，但是我也可以善作证真实意，这两件事情是不对立的，也不需要我先怎样再怎样，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变成两重标准的人，佛法也不是那么赞同。他要让你这两件事情就变成你今天心的一种作用，它是一种两面刃的作用，对不对？在去掉我执的法执的同时，又能够去砍杀烦恼的敌人，是不是这样子？而实际上呢，只是空中挥剑，锻炼身体，让四大头好壮壮而已，对不对？没有什么嘛，反正活着就要动，它就是让你动一动，如此而已。那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诶，你的人生观可以积极，但是呢不会困守在某一种知见里面啊。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有它的奥妙啊，你们真的要去实作，然后才能够去体会啊。 所以我再强调一点，前两个礼拜我们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非义、非义、非不义的一个观念，一个思维的观念。那就我们的所知三项来看的话呢，非义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一切法共一指的一他起自性来看。而所谓一他起自性指的是谁？其实指的是阿赖耶识跟前六识的关系，那种总生现现熏种，好像有生灭而实无生灭可得的那个阿赖耶识缘起的实相，那个道理叫做一他起自性。就一他起自性来讲，等一下我们会说，一他起自性是不可能成就清净性跟杂染性的，不可能。一他起就是无生，就是无生的自性可得。那既然是这样子，在无生的前提底下，怎么会有个清净相？怎么会有个杂染相？心怎么会有清净心跟杂染心呢？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待会要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就非不义的角度，我们一定要动用到名言的话，为别人解说的话呢，那一定要谈到遍计所执。谈遍计所执的所依止安立了一他起，谈遍计所执它的相是四义显现的，谈遍计所执，谈一他起这个永无有相，谈的是什么？缘成实。你懂这个道理吗？就它的非不义讲差别来讲，就言说安立的遍计所执来说，你要逆观回去它的本体，它的实质，它的真实义，是就一切法生起的阿赖耶识缘起的三相来了解，对不对？了解它的无生，了解一切法的无自性。在无生无自性的一切法当中，由我们的心呢、啊、分别作相，对不对？假说根生，假说器界，假说种子相续，假说去后来先做主公的三世流转，这一切的假施设都是有因有缘，为了要开悟，对不对？为了要破执，所以才说的。好，那么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呢，我们就要谈差别了，对不对？因为差别是唯一可以说的，无分别的那个东西只能够作证，对不对？我们相信那个就是圣意，圣意的东西为作证乃尔，你说了都不对，你想了也不对，你用大脑去理解也不对，当然你不透过这个过程也不对。那以上这个话就是适应无声嘛，你说有一个本质自信因能够生，不对。你说就靠其他的语言来让它发生，不对，对不对？两个都不能够做生性，那么怎么会有第三性？你也不可能无因无缘做生性，对不对？所以你说一切法离开这四种可能生的条件还有什么可能性呢？找不到嘛，对不对？那由此就可以知道，凡所有相即是虚妄。我跳到最后的结论来看这句话，《金刚经》要谈这句话，谈两件事情，谈世俗谛跟圣义谛。你要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世俗谛来讲，因为它的体都是谁？依他起自性。所以凡所有相，你说它有相，你说那个相有生有灭，通通都是虚妄分别。这是从世俗谛来讲，从圣义谛来讲，是明明白白知道在依他起的条件底下，我去施设了遍计执，依他起无生无自性，遍计执无相，对不对？由此知道二空真如，这是圣义谛，这是圣义谛啊！你们不管懂不懂，先这样子理解。所以我们前两节课的非义、非义跟非不义，来理解我们最后的结论：二谛，二谛。的世俗谛谈谁？谈依他起自性，一切法都是原生的嘛，对不对？那原生那是无自性，这样了解世俗谛。圣义谛呢？圣义谛虽然无生而有生差别可得，这种真实空而有相上的众相分别可得，这一种真空妙有，这种真正的二空真如所体现的功德性，我们称它为二空真如的圆成实相，那才是圣义谛。可是就这种依他起圣义谛啊，依他起的世俗谛跟圆成实的圣义谛来讲，通通都是用什么话来说的？遍计所执相。还是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连这个都要离， 真的由此离而证入的那个叫做离言法性，那个才是整个我们佛法要谈到的一切法无二的真实义，对不对？不要把二谛当作真实有二谛，那你又说真实有二谛的话，那世俗谛就是世俗谛，对不对？言说是这样子呢，那真实是那样子，那哪有真实跟言说？真实跟言说，言说是为了要了真实嘛，对不对？言说是方便嘛，真实是所证入嘛，对不对？如果言说不能够入真实，言说不是方便嘛，对不对？所以言说跟真实不能是异性，对不对？它应该要非异才对。可是它又不能一样，因为它如果一样的话呢，它就没有言说，对不对？说是一物即不众，那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它要展现成非不异的差别相。所以你要去说明它，你要为别人说，一定要讲差别，自己要解脱，要证什么？自性空，对不对？你了自性空，一切法不生，当然你就可以解脱一切的烦恼的根源。可是你要为别人解说，而帮助他悟入真实义的无生，那你要假言说相。啊，这就是左搓右揉，来来去去之间，为什么要安立所知三相的理由？这样有没有复杂？还好吧。 Please give me a sign. OK, 好，只是我说的可能快了一点，不过你们回去可以反复听录音。好，那今天我们就从差别来反推回来啊，希望今天有机会来谈到圆明为净这一段文。请各位翻开到我们的文本443页。我们今天学习一切的经论都是在哪里学习的？都是在遍计所执相学习，对不对？那遍计所执约三个义门的特性，我们讲了所执三相。可是所执三相在差别当中呢，我们又在443页讲了各个三自性有两种差别。所以请看443页第四行长阿文这边说，此三自性各有几种。那么当然天的部位你们就要写了，这是差别相，对不对？前面讲呢，这个在442页啊，由依他起自性在三种义门上，我们安立了三自性，对不对？那是自性。所以各位呢，请在442页那一段文啊，此三自性为义为不义，因言非义非不义。那首先来开显非义的部分，那非义其实就在谈自性。啊，这三相来讲，所知三相它的自性呢，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对不对？就自性来讲，那就差别的话呢，各个有两种，对不对？所以在443页，此三自性各有几种？他说各个有两种，谈这个最简约的三自性的差别相，对不对？前者442页谈他各个三自性同样异于依他起。而就三种义门分所安立的自信，自信建立了之后呢，它就可以开出无量差别。就两种差别来说的话呢，三自性各个有两种。那底下这段文就是在解释三自性各个两种的特性，这样聊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法相学哈，在说明一切法的时候呢，都一定会跟你讲怎么样安立自信，对不对？而在自信的前提底下，怎么样而有差别？比如说了，你做自我介绍也是一样啊。我叫廖成林，廖成林这个名字就变成我自信的总词名称，对不对？那么我生在桃园大溪镇，对不对？六岁的时候搬到台北来上幼稚园啊，一路讲来，种种就是我一路的差别相，是不是这样子？啊，当然你可以说。我这一生分成童年、青少年、青年、老年，对不对？啊，这又是一种分类。那每种分类底下呢，再做细的分类，对不对？那这就是讲差别的一种我们现代语言修辞学上的方法。那这里就是先开两种，各个先开两种。当你为自性的法相的自性开差别的时候呢，都是为了要解释它。解释谁？解释前面那三自性，让你从更多的分别当中去体会、去理解三自性真正的核心 要义，他在讲什么，而不是为他做定义，懂吗？开差别是要让你误入他的真实意，而不是要让你知道说他有这么多种类，他有多少种类那不是重点，他不过就是就他不同的面相来解释他。廖成林这个人呢，就他是心理学的背景来说的话呢，我可以这样的描述他，就他在气管界的经历来讲，我可以这样的描述他，就在佛法上他的用功上，我可以这样的描述他，我可以从这三方面来剖析我这个人，对不对？那我还说的是什么？我当然不是跟你讲佛法了，也不是跟你讲心理学的，也不是跟你讲气管，我跟你讲这三种专业干什么？我只是想借由这三种专业的差别来去解，来去让你们理解谁？廖成林，名为廖成林那个人，他所能够呈现的人格特质，对不对？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讲差别是要你误入自信，而最后自信呢，都是因缘法，对不对？所以你不可以任何一项来认识他，可是他也不是什么项都没有，对不对？随着各种条件，看你要说什么没，对不对？他就可以从那个角度来说他的广狭深浅，所以呢，你就不可以以任何一个成见来认定这个假名为廖成林这个人，是吗？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很了不起，他就是有这么多因缘所在各个角色上所呈现出来的现象罢了。他可以这么做，有为者亦若是，每个人都可以胜出他好几千万倍，对不对？只要你在任何一个因缘组合上面成就了那样子的条件，对不对？那么你的功德显现之后呢，你就可以是这样。那对我这个人当然没什么好比的，我也不足以做典范，可是当你的典范是观自在菩萨的时候，他从因地到果地的一切法行，最后所成就的圣果，就变成我们这一生乃至于生生世世所要修学道地的典范，对吗？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从比较世间的现象，你看从塑化剂，塑化剂它的存在乃至于人工香料的存在，就是因为人贪什么六根的受用嘛，对不对？我们在六根受用上，我们曾经问过什么是真实吗？没有想法。当你受了味，在味上了有了喜好之后，我们只要味让我喜欢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喜欢一个色，只要这个色让我产生某一种特定的偏好，只要那个色合我的意就好了，谁问真实呢？对不对？明明一个真正活生生有机的蚵仔，粘出来的蚵仔饼那个馅儿，你吃起来没有蚵仔的香味，一定要加点人工香料。什么叫做蚵仔应该有的色？什么叫做蚵仔应该有的味？什么叫蚵仔应该有的香？那个应该是哪来的？成见嘛，我们口味上的偏好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顺着这种偏好，那么于是呢，你有了这种需求，我就有供给面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是不是业感？我们的业性如何，就招感什么东西的遭遇嘛。所以你可以怪这些东西怎么来，如果没有这么多我们的爱恨情仇在挑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会顺着我们的个性来表现吗？当然绝对不是我们促成的，可是因为我们习惯上不去真正看见真实意，因为呢，真实意那种生活好像吃鼻涕一样，没有意思嘛。很多人就这样看的嘛，我是凡夫，我何必活成那么样高的档次干什么？就是这样说自己嘛，对不对？你就是喜欢当凡夫嘛，讨厌那个圣人，圣人就好像高高的那个东西，干我啥事儿，对不对？就是这种个性嘛。当你在这个个性不改，我跟你讲，业感缘起，那就是出离不了的事情，对不对？也怨不得别人，你自己想要说孤芳自赏，或者是自己没事儿，不可能，就是这样，是吗？所以当你想骂人的时候，哎，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哎，比较多的指头指自己啊。